晚上好，今天是周五啊，我们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郭老师应该稍后马上就到。赵师兄，我们把上节课的那个经文啊贴出来，然后大家看一下吧。可以让赵师兄读一下。我们边读边等郭老师。邵师兄方便上麦吗？
喂。
啊，那郭老师来了，那行，那就正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吧。
嗯，好的。上一次大概是说到了，应该是第七品了，就是这个舍利佛和天女儿的对话，印象里面是说到这儿了。我来贴经文吧，经文贴出来没有？这个舍的这一段的对话呀，就是在这个第六品不思议品第六不思议品第六以后，探望完了病啊，探望完了病，然后呢，就是舍利佛就开始想了这个床的事儿了，这个怎么没有坐的地方啊，等等的，这就是涉及到了就是这一品。然后呢，就是就是不思议品第六啊，就是上一品是第五品，我们这个是第六品，问疾品探望完了，然后呢，就舍利佛就说了，哎呀，怎么没有座位啊？大家应该怎么做？然后维摩诘就说，你是为了法还是为了床？舍利佛就赶快说，我当然是为了法，不是为了床。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好多好多种情况，就是那些见色着相，有造作啊，等等的，他都是为了那个造作，他就都属于发心不正，他并不是为了法。什么是为了法呢？为了法应该于一切法无所求的这一种的，就是真正求法的人。你要是真的能够做到于一切法无所求，那你离明心见性就很近了，就特别亲切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大部分都不会无所求啊，他的习气很重啊，你让他放下，他放不下呀，所以需要修行。然后这个说完了这个于求法者应该于一切法无所求之后，这个维摩诘就跟那个就是说完了，就是这个舍利佛就说了，我不是为床坐啊，我是为了法来的呀。然后这个维摩诘就跟他说了，就是为法来的应该无所求。说完了无所求，然后维摩诘又跟文殊师利说了，说哎，咱说椅子啊，有没有最好的椅子啊？然后文殊师利说，我走了那么多国家，有那个地方的国，那个地方的国，他的椅子是特别的好的。然后维摩诘说，哎，就是把那个国家的椅子看能不能借过来点。然后那个佛就很配合，给了他32000狮子座，这就是须弥相国的须弥灯王佛，然后给了他拿了32000狮子座，都特别的高广。然后这个高广的这些椅子全挤到维摩诘的这个方丈之室里面，也都挤下来了。然后维摩诘说，大家坐。然后这个人家都很自然的坐下来了。然后舍利佛就不行。舍利佛说，维摩诘说，你坐呀。舍利佛说，哎呀，这坐太高广了，我坐不上去。然后维摩诘说，你给那个佛主，你给他坐礼就能坐了。然后他就给他坐礼，哎，然后他就变得身相也高大了，也就坐了。然后舍利佛说，哎呀，真是不可思议，这个就是怎么就是说的，没有想到自己也能做这样的庄严的宝座呀。然后维摩诘就说了，这个不思议解脱法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说了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说了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以后，这就是不思议解脱。然后说完了不思议解脱法门以后，然后这个文殊师利就接着问维摩诘，就是说，怎么样对待众生啊？怎么样对待众生？就是 不是说如是灭度，如是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吗？然后那就是怎么对待众生呢？假如说众生要没有的话，怎么慈悲喜舍啊？等等，就是说了一段这些，其实这些都是从看完了病以后的舍利弗引起来的，在这个完了之后，然后就是说完了以后，这个天女儿就现其身了。不用了，不用贴，你不用贴，我大概的说一下就行了。天女就现其身了，天女就是给这个说法的这个散华，就是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可灭度者。其实这一段讲了详细的全述了这个，全述完了之后，天女就现身了，然后觉得讲的特别好，就给那个他们散花，散了花之后呢，这个都自然的落去了。但是到了这个舍利弗这儿，舍利弗，哎呀，我身上的花去不掉，从这一段就开始引出来了天女儿跟舍利弗的一块对话啊。舍利弗说这花不好去不掉，天女儿说这花怎么不好了，这花招谁惹谁了，这花怎么不好了，是你有分别，你应该去掉的是你的分别。然后就从这一段开始，应该是从舍利弗言天执此事其已久如，应该从这儿开始贴比较好。不贴我来念念也行。然后这个舍利弗看到天女啊说了这一段话之后就很惊讶，然后就说，哎呀，你这一个天女还挺厉害的呢，看样子是近朱者赤吧，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待了多长时间啦。然后天女就说了，我在这个地方待着呀，就像是老年人解脱一样，就像是年纪大的人解脱一样。然后舍利弗就说，那你说的意思是你在这很久了，他说的意思就是你在这很久了。天女就说，那年纪大的人这个解脱这个事儿的话，就是算是久吗？然后舍利弗就没吭声。然后天女就说，我说的年纪大的人就是你呀，你解脱就是很久了吗？然后这个舍利弗知道他的意思，舍利弗就说了，这个解脱啊，解脱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可解脱的，所以呢，你说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言说，所以你问我，就是我就没什么可说的，天女就说，你要是这个解脱的，你就不会被文字相所爱，不会说专门的不说文字啊，这个文字它没有过患，如果是真解脱的人啊，他知道他解脱不在文字上，他正好可以不离文字，非何止不离文字，而且一切诸法啊都是解脱，然后舍利弗紧接着就问了一句狠的，他说，如果一切法都是解脱，既然是一切法都是解脱，那贪嗔痴慢疑也是解脱啦，淫怒痴难道也是解脱啦？就说到这儿了啊。这一段主要就是说的是根据上面那一段的对话，解脱者就应该没有言说，所以我就没什么告诉你的。那就是文字相就爱解脱了吗？文字相他怎么了？文字相他有什么呀？文字相他难道爱解脱了吗？文字相他不是内不是外，也不是中间。这个他所以说文字相他不爱解脱，文字相不何止文字相不爱解脱，一切诸法都不爱解脱。然后舍利弗就说了，难道淫怒痴也不爱解脱吗？然后天女就说了，佛为增上慢人说，这个应该离开淫怒痴才能解脱，如果没有增上慢，佛说淫怒痴性就是解脱。就关于这句话，这个地方啊，很多人就是他的争论的焦点就是淫怒痴性和淫怒痴相，他的争论焦点是在这儿。这个地方我们在前面上课的时候都已经反复的说过了，不在这儿说了。我们在这儿不是说什么相什么性让你分开来的，你学佛这个地方就是只讲性的，说白了就是这个地方不用多说了。我们现在关于这句话，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什么叫增上慢人，什么叫不增上慢人。具体的这个定义呢，就是那个佛学大辞典上有，我也不查了，我说一说我的理解。既然是以明心见性为唯一的目的，既然是说的是性，说的是这个性，我们只是就是无论什么都是要洞见它的本性，从这个性，然后从这个地方上来说，那么什么是增上慢人，什么是不增上慢人，就是为正得正啊，我正了，我正到了，我明白了 我证道了，我这个就是这个有这个警戒了，我乃至于我明白了道理了，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了，这都属于增上慢人。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有你明白的余地吗？还有一个你可明白吗？你有这一类的，在这个地方上你有一个主语，有这样一个动作的人，就是凡是你有这个主语的，这种的，有这个主语的，有一点点心行的，那你这种人就得离淫怒池，那可不是要离淫怒，有你这个人就必须要离淫怒池，你没你这个人就谈不上离淫怒池，非但没你这个人谈不上离淫怒池，而且就是这个佛法在这个地方是有这种先例的，而且那个一切菩萨戒本上还说过，那个大乘的那个菩萨，那个关键的时候的话，他也可以做事的，那是另外的，所以说关键看你有没有你这个人，这就是说的是增上慢人，这个有你无你的，在佛法中最显要的体现就是是不是你明白了一个道理。是不是你证得了什么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开悟了，别人没开悟？你一看看你比别人强点了吧？本来你不知道你这是开悟，你一跟别人比，哎呦，你强了，就这种心一上来的，那习气就重得很了。说的就是说没有这个增上慢的，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可以理解为有学有德有证。有学有德有证就是增上慢，你要是有学有德有证，你去离吧，你去使劲折腾嘛，你去弄那个吧，你要是无学无德无证，那是另外的说法。这是我理解的这个增上慢人的这个，我觉得在增上慢人这个地方上可以那个，你就是说你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这是从发心上帮我们纠正，这跟任何的个人的这种的主体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从发心上帮你纠正，不是这个增上慢人。一个是你有一个我的这个知见你去不掉，这是一类的，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我的习气的这一种的你去不掉的，这一类的，这两类的都是属于是增上慢人。那你就是说如果是习气就简单了，那你别增上慢就行了。假如说你别增上慢，那淫怒痴心就是解脱。假如说你那一会儿增上慢又上来了，那你就得离淫怒痴啊，就是这样的。我理解这个增上慢是这个证，未证得证的那一类的，我们现在不会说你自己未证得证，这一类的很少，这一类的基本上属于是那有习气的很狂的那些的，心中心的不多见，有但是不多见，我见过的就是主要的这个增上慢人体现的就是他认为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一类的非常的多，他事上虽然透不过，但是道理他明白了，哎呦，这一类简直占了心中心的绝大数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你有个道理可明白，你也是属于这种增上慢人。未来的话就是说这个的话，这是说到了这个为离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增上慢人说离淫怒痴为解脱耳，这是话说回来是这一个。那么为增上慢人说要离开淫怒痴，是为了让你离开淫怒痴，是为了让你什么呀？让你离开这个根本的我见呀，离开了这个主人公啊，你离开了主人公，你还谈什么主人公的淫怒痴啊？但是我们现在光看那个动作，哎呀，我一怒吃，我要离开他，我一会儿，我现在离开了，我一会儿又不离开了。今天在那个群里面，我们那个百座群简直就成了这个群了，叨叨叨叨叨叨叨，到底是见到美女是动心呢，不动心呢？啰啰嗦嗦，啰啰嗦嗦，我可是心疼的。那外道有的是方法让你不动心，说什么气了你就把你的心给弄死，那有的是硬方法，有的是软方法，你就光在这儿弄这个了，就是我们的百座群都沦落成那个了，真是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学佛是为了啥，你学佛是为了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来说的话，修行人在修行的过程中有这个很重的习气什么的，就是有的人习气轻，有的人习气重。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别让它成为你修行的阻碍，你别让它成为你修行的阻碍。有这个习气，尽量的去克服它。但是不是说的你一犯了你就完了，你的修行就全部白费了，你这心中心也别做了，做了也啥用都没有了，完了，你就是从此就不打坐了。原来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徐老就说过这个问题，徐老说心中心这个大法不是每个人能修的，问题就在哪儿？有的时候他一翻种子他害怕了，以前的时候好几年都没翻过，现在一翻害怕了，这个时候如果有大善知识告诉他这个翻了这个是好事，他就过去了。没有人告诉他，完了这就是一看退去了，哎呀， 这修心中心之前还不动心呢，咋修了心中心动心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一弄就那个啥了，就害怕了，就修不了了，反而断错了，那就可惜了。嗯，以前的时候，我最早的时候见徐老的时候，徐老就说过问题，所以说啊，你说那个动心，你说不动心，你要是拿这个作为唯一的标准呢、作为你修行的唯一的标准，我认为这一类的人是不适合修心中心的，动心不动心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我们学佛不是为了这个动心不动心，要离开根本的烦恼和疑惑，然后这个正得究竟的这个智慧，在这个地方上是以就是断自己的烦恼疑惑和断他人的烦恼疑惑为究竟的出发点，是从这儿开始的。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假如说你淫怒痴习气很重，它影响你的修行了什么的，乃至于他犯了，你这个我看过菩萨戒本上说的很清楚，假如说你是发大心的菩萨，假如说你是学大乘的菩萨，你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你即便是因为自己的习气犯了，也不是重罪，你还要继续修行啊。犯了之后你戒骄戒躁，你总结经验教训，你争取让下一次别犯，你继续修行啊，这正好可以成为你修行的动力。有什么呀？并不是说就完了，就怎么怎么样了，在那里面就是好多好多的情况，这是一个。另外还有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该做的呢，还有那些情况我们都不说了，那就是我们不说那些了，就。因为修行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那个不动心，那个动心不动心这两个都是轮回。只不过是我们见到的轮回的这一面以动心为多，不动心的那一面你不知道，不动心那一面也是轮回，它是另外一面，你不知道，你见的少，你就拿那个作为究竟目标了，你压根就不想解脱，只能说明你佛法最终的目的是要就是自利利他的，是要就是治病救人的，你光那个不动那咋能佛法的启用啊，不是那个简单的不动，不是那个回事，佛法是非常非常活泼的。说的这个就是说的今天说的那个动心不动心就一直在这儿，哎呀，讨论了好多不动心的，然后又说你真的不动心吗？大家互相不相信的在那说的，我都觉得哎呀，这是在这儿干啥的？不知道是来练啥的？这是，哎呀，再比较不动心，比较，那你现在这一句话是动心还是不动心？谢明达，嗯。修心密之后心很乱，修心密之后到一般的就是修心密之后大部分时间心不乱，就偶尔有那么一两天猛烈的有心乱，大部分时候心不乱。哎呀，这些东西都别在意它，要怪自己之前要个不乱不动，那就看他自己是为什么了，他到底是为法而来的还是为了那个座位而来的，他要是自己为了那个座位而来的，那他要修也没办法。现在碰到好多好多个怪人，就是这种的，现在碰到好多怪人，要么猛一听是学佛的，要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开口就不是学佛的，你仔细一听什么灵修啊能量啊，就有个能量的就是要修的那个，怎么劝都劝不住，非要修，我都没辙。哎呀，就是说的就看中这个能量了，又修了之后有能量，又担心这个能量给他带来一些副作用，有什么不好的什么什么的，一打坐会不会能量又过劲儿了什么什么的。哎呦我的天哪，就我不明白这些外道的人的这种思想，为什么就非要来修心中心，我这劝了好几个了，这几天他们非要修，我也没办法。他想修白骨观，对啊，他想修白骨观，他就去修白骨观呗，为什么要修心中心呢？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按照心中心的那个这种的急性子人，痛快点，他直接给自己整成个白骨，关都不用关了，更痛快，他又何必矫情呢？真让他变成白骨，他又害怕，哎，有一点疫情都怕得半死了，怕得不能活了，还修白骨观呢？我的天哪！动不动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理会这个动不动。你就理会的更是鸡毛蒜皮的了，我都不说了。你这个就没有建立佛教观，你要建立了佛教观，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根本都不是事儿，那是啥事儿啊？嗯，他不识名也知道他是谁。他是后来的还不是呢？最近碰到几个新修的在深圳， 哎呀，一个是弄能量的，我也没办法，我就一直跟他强调心中心，心中心不讲能量，我把这个每一个字儿打出来发给他，因为他一直在跟我讲能量，但是他觉得就是要修心中心，你说怎么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不想受束缚，哎呀，一修个法就是束缚了，他认为自己是个修行人，他主要的修行目的就是不要受束缚，说的那些一点都不是佛教的那种的，我不知道咋沟通，但是就是说，哎呀，别修心中心吧，人家还偏认准了，就非要来修。不是屁事儿，不是屁事儿，是你自己本来就是个屁，你自己不知道，你把自己不当成一个屁，你自己本来就是个屁，你自己不知道，你以为自己是个啥？就是说到了这儿，我看看我这儿有没有，我最近好像在看这个《瑜伽菩萨戒本》，我看一下啊，找一找这个话，《瑜伽菩萨戒本》的他那个的精神啊，我正在看啊，我正在看他的这个精神啊，就是说的是你像优婆塞、优婆夷的那些戒，像这些戒在《瑜伽菩萨戒本》里面，他定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呢？他定的这个精神就是说，这个你，然后乐此不彼，一点也不觉得是错。哎，这是犯啊，这是犯啊，这是属于是犯戒，这是属于是犯戒。还有一个，你就说是在做的过程中，你的心狂乱了，或者是你习气太重了，你这个修行中犯了，但是你很后悔，哎，这个属于是不犯或者是轻犯啊。它大体的精神是这个精神，《瑜伽菩萨戒本》它的精神主要是利他，他发心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利他，他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比如说那些有相的戒，有相的戒厉害的，比如说算是那个就是说别解脱戒就是僧人呢他们在一块的那个戒，就是那一类的戒在大乘的里面叫声闻的戒，就声闻称的戒，就是小乘的那些戒，就是讲究戒相的那些戒。对于讲究戒相的这些戒，瑜伽戒本的就是精神是，就是这个对于讲究戒相的这些戒，你比如说饮酒吧，饮酒我们都知道是遮戒，当然了，如果是细细的来说，出家人就这一类的遮戒还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在家的居士知道的这个遮戒里头的这个不饮酒的这一个，就不饮酒的这一个，就是这一类的遮戒，就是大乘菩萨就是在瑜伽菩萨戒本里面，就是怎么看待就这一类的遮戒呢？就是小乘的声闻的，他要求严格的弄这些戒，因为这些戒如果你不遵守的话，容易犯那些信戒，所以说要遵守这些遮戒。这些遮戒本身你犯了它，并不是直接导致罪，但是它容易导致罪，所以说就要遵守这些遮戒。那么大乘的戒律的精神是怎么样对待这些戒？有两个条件。你以为就是要犯它吗？不是要犯它。你以为就是不犯它吗？也不是要犯它。从初心，从发心角度，如果你觉得你遵守这些遮戒的，遵守这些有相的遮戒，有利于这个进步，有利于这个周围的人一块儿来学，一块儿来进步，那么你就去遵守它。相反，有一些的，就是说的是它不利于大家去学习的，比如说小乘戒说你这个不要做，你那个不要动啊，你要少思少虑少闻它，你就是这些东西不要做，你做了它，你就是。就将来的话你怎么去这个你就心乱了，就是小乘的是这样的，大乘的就不是了，这个有利益的你还得必须去做，你不做还不行啊。就是对于这种遮戒性戒，它主要的出发点在于它是否有利。假如说你说哎呀你这东西太着相了，你就不应该着相，那它就不应该着相。你比如说像钱财戒那个小乘里面是不能那么受那个就是那种供养的，但是呢你收了这个供养，在大乘菩萨戒里你收了这个供养，哪怕这个供养是很宝贝的，很珍贵的，很多很多宝贝的，这个那你收了有人家容易收你奢华呀，但是你收了它容易让它增加信心，那你就该收，你不收反倒是破戒。所以大乘的菩萨戒，他完全的判断是判断你的发心是从这儿出发的。
我看看，我找一找啊，我找一找。嗯，我打了这两段出来，这个地方是说的，就是说的是跟这个，就是关于持戒这一块儿，就是他的那个大乘菩萨戒本，他的思路就是从六度四摄，从这个角度制定的戒律，六度四摄法，从这个角度说到这个六度里头的持戒的这一块的时候的话，就说到了这个，就是说的有遮罪，遮罪是为了让这个声闻呐、啊、不造作，让那个没有信的人啊，他净信。如果你做这些不造作的，对于他有利于他生净信，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这是第一段的意思。第二段的意思呢？第二段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就是哎呀，你就少欲啊，少求啊，你看少业、少事、少希望住，就是没有那么多欲望啊。你弄这个可能会让你生心啊。可能让你生育啊等等的，你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不要做。但是呢，这个菩萨就是这种的情况下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菩萨的他要自利，还要利他，自利还要利他。你比如说这个人他不是你的亲戚，你从你亲戚这儿收可以，他不是你的亲戚，他要给你这些衣服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还应该收。求医求波，乃至于求种种的都应该如是等中，这个就是在这些里面的话，如果是那种就是你不做它，就是只是因为你要是一做了它可能会动心，你做了它你可能会造业，你做了它你可能会多事儿，就是你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你要是大乘的菩萨因为这种原因你不受它，那么这个是属于有犯。啊，是属于有犯啊，是属于有犯、啊、不应该这样。嗯，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他的那个语言稍微有点的，就是不跟佛经的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他用的那些词儿，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嗯，具体的你们去看，就类似的很多啊，类似的很多。嗯，在那个里面。我们回到经文上。如果没有自尽其意，那就没有意义了。前面的那个诸恶奉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你要是看中这个，说明你的善做的还不够。其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本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本来在我们这一群人里都不应该提这个的。我们这一群人里就提自尽其意，你不提这个，你不把别的东西放干净，你就是明心见性还远着呢。当然了，你要是前面的你确实那个，那你去做前面的嘛，那也可以。这是本分，这都是本来应该的。关于这个淫这一块，这个菩萨戒里面是这么说的，习什么法呀？这叫我看看啊。
在菩萨戒本里面，这个瑜伽菩萨戒本里面说的关于邪淫戒是这么说的，邪淫戒的就是这个声闻出家的菩萨不应该取非凡行，但是在家的菩萨有特殊的情况下，你就是行了这个非凡行，你并不犯戒，而且你有功德。这不是说我们的，这我们在千座之内，你还没有那个救度别人的那个力量，但是你至少你就是你不是把那个眼睛啊着眼在那个动心不动心，你不至少不是着眼在动心不动心上，就是关于性戒，不光是邪淫戒，关于性戒基本上是这样的。关于性戒，比如说第一个杀戒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有必要了，你去就是去杀他，你去杀了他那个就很糟糕，但是他实际上的话，如果这个杀的确实有理由，因为这个人太恶了，他要犯很多的事儿，所以你这个时候你杀了他，你是不仅没有犯，而且是有功德的。我们学习这个不是纵容你这个行为，让你知道佛法的精神，让你知道大乘的精神是什么。这不是讲的多了，我们回到这个经文上吧。这是舍利佛说的，不复以离淫怒痴为解脱耳。天女就说了，佛为增上慢人说这个，若无增上慢者，佛说淫怒痴性即是佛性。说到这，然后舍利弗说，哎呀，就是说的真好，说的真好，天女竟然能够说这样的，这个话太直接了，太直接了，就是一切法都是解脱，淫怒痴难道也是解脱吗？淫怒痴，你要是有个人在就得离淫怒痴，你要是没有一个人在，淫怒痴他当下就是解脱，没有这个人还说什么淫怒痴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这个佛作为一个解脱者，什么时候以用大量的篇幅告诉我们，就是他的功德就是在于不淫怒痴啊？佛的功德在这儿吗？佛的功德在于他非常的活泼的各种的救度众生，他的功德是在这儿，根本就不是宣我就是你看我证道了，所以我不淫怒痴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对佛法的理解不一样，他一看，哎，这个天女说的就是啊，这个天女是这样的，哎呀，天女真是善哉善哉，舍利佛还是有眼的呀，舍利佛还是有眼的，就是说你，哎呀，就是还不错啊，就是说你是咋得的呀，你怎么挣的呀，就是说你这么有辩才啊。天女说，我没得没挣，所以才能这么辩，有得有挣，那就是佛法的增上慢了啊。你看，这就是解释上面那个增上慢呢，增上慢的那个，就是未修未证啊，就是你没有证，你说你有证，你有得有证就是增上慢。接着往下来吧。所以说啊，我们学心中心的人啊，他有的人呢、啊，他还心心念念要想一个。这个现一个就是出家相啊，就在那折腾啊，要出家呀什么什么的，就在那折腾。你说你要是单身一个人，没有什么亲属，你出了家也就算了，你那一堆亲属都那么阻拦你，你自己就是说的是还一堆的那个挂碍没有去掉，你就是非要折腾着去出家。你看看这一段，看看舍利佛跟这个天女的对话。你要是还想做舍利佛，你不想做天女儿，就是说你就是从这两个相上，你要是还觉得舍利佛好，你觉得是这个天女儿说的不对，那你就真的是你，那你就不适合修心中心，你就不适合修心中心。其实不只在出家的相，也不在谁亲近佛亲近的近，看看谁说法最利索，我们向谁学。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不着调的一个在家的天女儿的样子，她说法最利索，那我们就应该向她学。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按照大乘菩萨戒律的这个精神的话，就是说的是，你就在那儿坐着那些事儿，还乐此不彼，还就是说的是一点都不觉得违犯，那你能出得了尘吗？说的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心在，你迟早都有一个淫的，关键是在这个心。你关键是要出你的心啊，你的心出了才说到其他的淫啊之类的，你关键是心，不
那楞严经应该是这样的哟，这个阿娜你见到摩登伽女了，就是出这个事儿咋办呢，就是说的是给你念个咒吧，你念这个咒，你要是总有这个你就永远不可能成佛，我教你这个咒你就念吧念吧念吧念吧，一直念到最后成，或者是我教给你用一个什么法，你弄这个法以后你见到他就不动心了，那这个楞严经就到此结束了。看看楞严经说的是啥，楞严经说的是七处真心十番显见呐。就楞严经啥都不记住了，就记住了这几句话，记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话说回来的话，人家阿难不比你强得多，你不动心算啥，人家阿难不比你不动心的多得多得多，人家阿难还出了家，人家阿难还跟随了佛。我们接着学回来吧。汝于三乘为何至求？就是说的是这个舍利佛跟天女儿说了以后，舍利佛跟天女儿说了以后，就是说的话，你证了什么呀，你得了什么呀，天女儿说无修无得无证，所以才有这样的变，为什么呀，如果有修有得有证，那就是增上慢了，所以人家天女儿是撤，她撤呀。然后这个舍利佛说了，那你对于三乘你是求什么呀，三乘你求什么，天女说的是如果是声闻乘能够化众生，那就是声闻乘，如果是因缘法能够化众生，那就是那个缘觉乘，如果是大的就是大乘法能够化众生，那就是大乘。哎，这三个各有用处，看用在什么地方了，大乘是什么呢？后面有介绍，就像人啊，用到了入到了这个林子里面呢，闻到了这种的香味啊，他就知道了啊，这个香味啊就是特别的好，他就其余的香都不值得闻了。所以说啊，就是进到这个大乘的室里面，闻到这个佛之香味，闻到大乘的这个究竟的这个香味儿，那个声闻啊，这个缘觉啊，就是就不闻了。就是说你知道大乘的意思，你就是知道这个动心不动心是个多没意思的事儿，是个多无聊的事儿，是个多那个啥的事儿啊，多鄙陋细小的事儿啊，这就是说闻这些事儿，然后后面又接着说了，就是有这个是凡天王啊、鬼神呐、入此事啊，就是说闻说这个大乘的正法呀，这都是都是就是乐于这个佛功德之乡发心而出的，就是说然后天女就说了，说我在这个地方待了12年，待了12年，就是说的是不听这个，没有听声闻缘觉说法，听的是大乘的佛法，大乘的佛法，就是说的是一直都没有听这个小乘法，听的是大乘法，然后现了8种这个就是没有过的难得之法，何等为八，就是说的是这个大乘啊，它的这个大乘的这个光啊，是这个不是日月所造的，它的这个昼和白天啊，晚上和夜里和白天是一样的，它的这个光，大乘的这个。这个人啊，就是进来的呀，他不是被住肮脏所烦恼的啊，他不会被住肮脏所烦恼的。这个大乘的这个屋子里面呢，啥人都来，他方世界也来，梵天王也来，就是来来去去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来往不绝。这个大乘的房子说的是这个六度不退转的，这个不退转的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六度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是难得的。这个屋子啊，是这个有这个音乐啊。是天人的这个音乐，能够说那这个用天人的这个音乐说的是奏天人的音乐，但是它奏出来的是无量的，能够让你就是容易就是接触到这个音乐，然后就有所入处，有所触动的，就这样的能够就是这个音乐能够让你就是是一种 方便法的声，方便法的声，方便法的声，就是说通过这个音乐能够让能够触动你，能够让你就是见到真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个是这个难得的，这个屋子难得的。这个屋子有宝藏啊，这个屋子的宝藏就是你取啊取啊，你就是一直去取啊取，你用不尽这个屋子的宝藏。这个屋子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屋子里面呢、啊、这里面的人一念这无量的诸佛都能够来，都能够说诸佛法有什么什么宝藏。这个屋子里面的这个屋子里面呢，一切你们看到的天上的那种的宫殿，就是那种雍容华贵的那个，还有诸佛净土的那种的庄严啊，那一种的庄严亲切，就是那一种的，就是那一种的，在这个屋子里面的景色都有限。这就是难得之，就是这个屋子有八种难得的啊，八种难得的法。这个屋子有八种难得的法。这个屋子常现着八种难得的法，哎呀，就是你知道了，就是这么难得，这个法是这么难得，我还搭理那个声闻干啥？我还弄那个声闻干啥？那个声闻多没意思啊！谁稀罕到那个声闻那儿去啊？这就是说到了这儿，哇，就是这啊，这个舍利佛啊，就是说，哎呀，你这是。说的真是厉害的，你是咋修咋证的？天女就说，我就在这儿，我没修没得没证，你别说我有修的有修有得有证，但是我在这儿待了这个十二年，我在这儿待十二年，闻的是大乘法，闻了这个大乘法，这大乘法这么好，谁还稀罕小乘啊？谁还稀罕小乘啊？就天女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舍利佛心不是这么想的，接着往下看。舍利佛问的都是那种的小乘人的想法，他又不敢问，小乘人不好意思问，但是人家舍利佛敢问。后面的没贴出来哈。舍利佛心说，哎呀，你看看你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天女来侍奉，你有这样的身份，所以你闻到了大乘法，你高兴啥？你就是闻到了大乘法，你不过还是个天女啊。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然后舍利佛说，你看看你既然都修得了大乘法，闻到了大乘法，你怎么不转女身呢？天女说，哎，这个我咋都不知道我是个女身啊，我咋都不知道我是个女身啊，就是说我的十二年以来我都是求女身相了不可得啊，我转什么呀，我转什么啊，我就是说的是，要是我有是个女身，我可以转什么男身，我这没有身，你让我怎么转男身啊？就像是幻人啊，他画了一个幻的，然后就像是换人，他变了戏法，变出来一个女的，他变出来这个女的，他又说，哎呀，你这个女的咋不变成一个男病啊，你说这魔出来一个女的，然后这个魔术师又问这个女的，哎，你咋不变成一个男的呀，你说这个魔术师是神经病吧，就像是我们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里头又这又那，我们说这个梦做的不好，我要做另外一个梦，你说你有正常吗？你是个正常人吗？你都不是个正常人。不正常的你就赶快正常着吧，提醒自己正常点，提醒自己正常点，你别跟那些不正常的在一块弄得自己又正常又不正，那个不正常的很，提醒自己正常点，别跟着他们的不正常去喽。怎么不改不掉你的名字，具体的我不知道。看看上面的啊，你咋不转女身？哎呀，我十二年求女身相都没有个女身相，你让我转啥？我要是个女身相，我再转成男的，对吧？我都没有这个女身相，我转啥？就像是幻师他做了一个假人，然后他就跟这个假人说：“你这个假人咋不转成你这个假女人？咋转不成一个？咋不转成一个假男人呢？这幻师是不是有毛病啊？”舍利弗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幻师确实是有毛病啊，确实是有毛病啊。这本来就是幻的，你让他转什么转呢、啊？”然后天女就说了：“对呀、啊，一切法都是这样的，一切法都是幻啊，一切法都是幻呐、啊。凭什么你要问我要转女身？”凭什么你要问我转女身？问完了之后，天女还不饶他，天女还真把舍利佛就变成了一个女身。 这个然后天女儿化成了舍利弗，然后说你转啊你转啊，你怎么不把这个女生给转啊。嗯，然后这个舍利弗就是这个用天变成了天女的形象，说哎呀我不知道我今天咋转成了女生呢。就是天女先搞了他一下，然后天女又给他说了一顿法。天女就说了，舍利弗啊，你就是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样转成了女身啊，所以说啊，你要是能转的话，一切的女人都能转了，一切的女人都能转了，就是就像是你不是女身现了女身一样，一切的女人呢、啊、她也是这样，她们虽现女身啊，她们并不是说佛说一切诸法非男非女啊，一切诸法非男非女。然后这个天女儿就把他还回来了，把他还回来了，然后回到了这个舍利弗的样子。然后这个天女儿就问，哎，你那个刚才的那个女身那个像呢？刚才那个女身像呢？然后他就是这舍利弗这回学聪明了，哦，这个女身像，哎呀，说什么女身像啊？谈他干啥？他说个在，说的不在，有啥有意思吗？不谈了，不谈了，没啥在不在的。天女说，对呀、啊，非但是女身像，没啥在不在的，没有一个女身不女身的，一切诸法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一切诸法和不一这个什么法，这就是有个一切诸法和没一个一切诸法，这两个都是无在无不在的，没有一个说什么在和不在呀、啊，说什么女身不女身呢、啊？说什么界定会贪嗔痴啊？就这个就是佛法，就整个的这一段，它是有逻辑的，有逻辑的，嗯。茶馆讲了一个比丘尼，他讲了，他不是也讲了茶馆讲的比丘尼，他说的是龙女儿八岁成佛，跟舍利佛说的不是一个。我说的那个比丘尼不透脱的，我认为我有我的理由，我有我的理由。他就是这个，到时候的话有空的话再贴那个老师讲的，就以老师的为准就行了。那个比丘尼啊，他知道没有女身，但是他还有一个说法在，他还有一个说法的像在，他有那个在，跟那个增上慢是一个意思。是这个不适合多讲，不讲了，以老师的为准，老师说了，诸法也是，也复如是，无在无不在。杨子涵，那你天天的是无在无不在吗？还是啥呀？老师是吗？老师不是，老师不是。老师是不是，我至少我没有就是每天的跟你这么说吧，我是不是取决于你是不是。这是那个公案。唐女八岁成佛，龙女八岁成佛的例子啊，龙女八岁成佛，就是说的是女的也可以做佛，是从这个角度说的。那说你成一个龙女儿，他说哎呀我要变成一个龙女儿，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就是这个他认为这个变化有个变化，那不对，有个身体。那龙女儿八岁成佛的这个佛，他是佛法不是啊？有成佛的时候他又不神通变化了，他说神通变化又不对了。所以在那儿是打的他，我的理解是这样。如果说从没有男女相那个地方上，老师说的是对的，就是从没有男女相这个就是就这个人，就是就这么说吧，就上面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穆州的这个有尼为师的这个人，就这个人他是没有男女相的。什么叫颠覆传统认知啊？你说的这都是啥话呀，李静啊？你是来学佛的，你还是来学传统认知的？天女儿跟舍利佛说了这个屋子的姻缘以后，舍利佛就说了，哎呀，就说了，你怎么不转女身啊？你怎么不转女身呢？天女就说了，有个女身可转吗？就像是变了个戏法，变了个戏法，你变了个戏法变成了一个假女相，然后你跟这个假女相说，你给我变是意思吗？啊，这个变戏法的人是不是有毛病啊？舍利弗说，是啊是啊，这个变戏法的人确实是有毛病，确实是有毛病，他本来都是假的，还转啥转，本来就他都不存在，这真实的情况还都不存。天女就说了，对呀，他都本来都是假的，他都本来都是不存在的，他哪有什么转女身不转女身呢，根本都没有。哎，这是属于正回答。正回答一问以后，天女儿又把舍利弗变成了一个女的，然后就说了，哎，你这个舍利弗，你转男身。天舍利弗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变成的女身。你舍利弗，你怎么变成女身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变成女身的啊，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变成女身的。一切女的也本来也是这样，也不知道，她本来她没有这个祸害，你一说女的有这个祸害，女的有那么祸害，可不是给她生了祸害了吗？嗯，一切女的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也都是你都不知道如何是变成女生的。一切的女的也是这样，也就是一切女的她本身她没有碰到你之前，她压根就没有一个男生女生的这种分别相，她根本都没有这些分别相，是你在这儿霍霍弄乱，她有了一个男生女生的分别相了，女生的分别相。一切诸法本来就是这样，一切诸法从本质上来说就没有一个是和非，没有一个一和二，没有这些相，就没有这些两边对立之相。非但是男女是这样，一切诸法都是这样的，都没有这个对立相，都不存在这个对立相。嗯，然后天女儿就把这个舍利佛又还回来了，然后又问他，哎，刚才那个女相哪儿去了？刚才那个女相，哎呀，还说啥女相不女相，女相都不可得，一会儿变成这，一会儿变成那，在这变来变去有啥意思啊？一切诸法也是这样的，一切诸法都是不可得的，一切诸法都是循环往复的，都是无常的。嗯，所以说没有一个在不在，不存在一个在不在，不存在这个两边，这才是一切法的本质，这是究竟的真实之相。佛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天女儿的，这天女儿就不是光在大乘这个佛法里头听闻佛法的那种的，就是凑凑热闹型的了。不是这种型的了，但是舍利佛他就是哎有点这种型的，就是他就是佛陀中的一些弟子啊，就是跟着佛学法，就是听啊听啊学啊学啊凑凑热闹啊，非常高兴，非常荣光自己在佛的身边，但是没有自己的亲正亲为啊，就是佛周边反倒有这些弟子，但是这个天女绝不是，这个天女是有实证的，因为她不光是说理儿说的像，而且她说的还是非常的活泼，她知道怎么折服这个天，怎么折服舍利佛，怎么折服舍利佛。除了说这个都是幻的，有什么有没有之后，还亲自给她演示一遍，先把她变成一个女的，先把她变成一个，你咋变成女的我不知道，那一切女的也是这样啊，然后又给她变回来了。刚才那个女的呢？刚才那个女的还也不都不在了。刚才那女的还说啥？刚才那个女的说啥在不在呀？没有啥个在不在的啊！非但男女相没有在不在，一切诸法都没有在不在。所以天女儿她并不是停顿在就是无男相无女相，她是就是说的是根本上知道了一切诸法没有一个在和不在，就是根本上在这儿是有亲证的，而且她有她亲证的力量啊，就有了这个。所以这个天女儿可是那就是说的是，看看吧，后面看看，跟蛋它很像，净慧底何不食肉肉糜？你怎么知道他是个皇帝啊？他明明不是个皇帝，你为什么非要把他比喻成个皇帝？他的真实身份并不是个皇帝啊。是你自认为他不是个皇帝。净慧帝的那个啊，
何不食肉糜？还不光食肉糜，听了我的话，不光食肉糜，还卖肉糜。那医疗方面有意思吗？医疗方面有意思吗？你问医疗方面的问题。师兄们之间还是说说佛法好一些。那活该，那谁让你去找他去了解了，活该。你那个病人是有意思还是没意思啊？啊，你那个病人要是有意思，你在这个地方上可要仔细了呀。我怕就是打破传统认知。哦，我知道了，淡泊说的属于没意思，你说的不是有意思也不是没意思，这就没意思了。杨子涵啊，算了算了，哎呀，到你这儿你就能拐一下你的弯，按照你的意思拐个弯，这就是你的意思。接着往下来吧，接着往下来吧。无在无不在，往下来吧，往下来吧。杨子涵呐、啊，你这看看点，看元婴老人讲解闭眼录，看看元婴老人讲解闭眼录。说的这些太没意思了，不跟你说了。哎呀，这些事儿靠你自己磨练，你自己也有一定的主见了，你修完了，你也有自己的主见了，靠你自己磨练，折腾去吧。然后舍利佛就问这个天女了，问这个天女了，哎呀，这个天女看样子不是身份，只是一个天女啊，这就是另外一段了。前面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天女，哎，你说话这么就是说的是一说一开口就是非常的不凡，这个见解非常的不凡，非常的这个利落。那你这个见解是怎么来的呀？天女说，我在这个地方待了12年呢，这个地方的这大乘啊，听闻了大乘，谁还稀罕小乘啊？啊，原来你是作为一个天女的身份在这听闻了大乘，占了点便宜啊。那你要是真占了便宜，你咋不转女身啊？然后天女噔噔噔给他来了，又把他转成了女身，又把他给回去了，把他弄得，哎呀，我再也不提男身女身了。天女说，何止你不应该提男身女身呢，一切诸法你都不应该提，因为一切诸法都根本都不存在，一切诸法这才是佛法，是佛法的本质在这儿。然后这个舍利佛啊，这个天女非一般人啊，这个天女可不是一般人呐、啊，这天女可不是一般人，这哎呀，就是说的，你要是在这儿磨的话，你会升到什么地方啊？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磨，你一定到他方世界可以辉煌，没准到一个地方可以作为这个佛主或者腐化哪个佛主，可能正量很厉害，对吧？你就是你要是在这个地方磨了，要到什么地方去升啊？那时候就辉煌了。你看你在这儿只是作为一个天女儿，你这个天女的身份，哎呀，这都多可惜啊！天女说的是，这个佛化所生，五如彼生，佛化所生，五如彼生。这个舍利佛就说了，佛化所生，非莫生也。这个天女说，众生犹然，无莫生。你这个从这个地方没了，你当再从什么地方说啊？再从什么地方说？那个佛生的，它都是视线，它都是视线，它都是视线呢。这个要说我生啊，我就是说的是，就像他一样，就像那个一样啊。那个然后舍利佛就说了，那个那就是、啊、佛，他是视线有生有灭的，他并不是没有生没有灭啊。天女说的，其实何止是佛视线有生灭呀？众生也并没有生灭啊，说啥生灭？你在这说这个，就说这个东西没意思，没意思，没意思。众生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是你从这个地方上，你从这个地方上，这个你万一在这个地方上病好了，你还会在其他什么地方上生病啊？哎呀，这个病好病不好啊，这都是化生啊，它都是视线呐、啊，都是方便呐、啊，都是视线呐、啊，都是幻 坏呀、啊、都并不是真实的生病和病好啊。那是这个虽然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它也不是说的就显示它不去生病了呀。众生也是这样的，众生它这个生病不生病它也是化生，但是并不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它不显示有生有灭了，就是有个众生相它就现一个生病相，这很正常啊。但是终归上来说它是没有生病不生病的。换了个词儿，把这个生死变成了生病和健康。嗯，再听要癫狂了，再听要癫狂了。不是说生病，人家问的是、从这个地方死要往什么地方上生，你在这个地方上病好了要在其他什么地方上健康，我们问的是这个事儿，换了一个词儿行不、这个乐乐你是怎么插进来一脚的？哎呀我的天哪，杨子涵说没意思，我不搭理乐乐，不搭理他啊。说了这一段，说了这一段，众生犹然无末生也，这一段说完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袁师兄你还有啥？我都不知道，刚才我是看的那一个屏幕说的，没看这个屏幕。如果是说生病不生病，就是上面的角度已经说过了。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发，接着学。你们两个打平吧，我不掺和这个，我还是看看天女儿和舍利佛有什么好玩的啊。然后这个就是上一段问的是什么呀？上一段说的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灭，往其他什么地方上升啊？天女儿说的那个佛，这个都是方便视线的呀，那个我们也都是这样的呀，都是方便视线啊。然后这个舍利佛说的佛是方便视线，是方便视线，但是他也不是不视线，他还是有视线生灭的呀，他还是有视线生灭的呀。然后天女说非但佛是视线生灭的，众生也是的，众生的生灭也是视线的，众生并不是有一个生灭的，众生这里也是没生没灭的，没生没灭的。然后舍利佛就说了，那呀就是说就你这个就这么彻这么厉害的，你就啥时候能够证道啊？你看看又来这一套了，这种增上慢的这一套，增上慢的这一套的理论又来了啊，这就属于是增上慢了。你什么时候证果呀？你什么时候证果？哦，等你成为凡夫的时候我证果。我怎么可能成为凡夫啊？那你说我证果也一样的，根本都不可能的。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果根本就没有一个果，根本就没有一个住处，没有一个德，你说什么还有一个国可证呢？那舍利佛就这句话完了没有啊？舍利佛是有后话的，那诸佛有佛可证啊，有佛可证啊，非但诸佛过去将来都有啊，恒河沙诸佛呢？难道他们都是没有？难道这些三世诸佛都没有恒河沙一样多的诸佛？难道他们是没有？天女说：“哎呀，那个是给俗人看的，那是给俗人看的，方便说，并不是菩提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并不是。”然后天女又说了：“天女说，你得阿罗汉道了吗？我这个地方上没有什么可得，没有什么可得，所以说阿罗汉的，所以说才说我得阿罗汉道。”天女说：“是啊，诸佛菩萨那里也是，并没有什么可得，所以。”这是他的正果，这是他的正德啊，这是他的正德。这天女儿干干脆脆的把舍利佛的任何一个小不服气都给他回答完了，然后维摩诘就补刀啊，这个
天女说无所得无所得，啥都无所得，没有一个菩提可得。然后维摩诘就说了啊，这个天女啊，过去已经供养九十亿佛了，能够游戏神通菩萨变化啊，就是早都证得无生法忍住不退转了，因为她的本愿随意示现教化众生而已。你以为她是个天女，天女的身份不简单，比你不简单的多得多得多。这个就完了，这舍利佛彻底心爱了。袁师兄，我认为对杨子涵啊，杨子涵他有那种硬劲儿，他有那种硬劲儿，不服气劲儿。你跟他说这不好，你跟他说不好，但是他对自己的心行要仔细。你别说那个别人什么的，他对自己的心行要仔细了，要仔细，要仔细。我是从这个角度说，还是从这个角度说好。对自己的心行仔细，那你说说你仔细了之后是什么样子啊？你先别说别人，你先说说你自己，你先说说你自己。卡的话我退一下再进来吧，我看看我今天。嗯，好吧。这些东西啊，是你自己的事儿，说不说都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说也好，不说也好，总而言之是你自己的事儿。接着往下来吧，这个就是结束了吧。完了，哎呀，舍利佛这一段给他修理的妥妥的。这舍利佛经过这一段修理，舍利佛啊也脱胎换骨了。嗯，后面呢，我记得舍利佛到这儿就已经被修理完了。修理完了，舍利佛这一块就已经妥了。后面呢，再修理的好像是阿难，后面还有一个阿难。嗯，我们这都不是正规的讲经的语言，正规讲经不是这样讲的。我们讲经咋讲的跟说书一样？惭愧惭愧啊！我们再看，这一品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特别的有意思。然后这个佛道品第八啊，佛道品第八。嗯，简单总结这一品，简单总结这一品就是说的是，其实这一品跟上一品是相连的。为什么说这一品跟上一品相连呢？因为就是维摩诘跟文殊菩萨他们两个大咖，哎呀，大家吃他们的瓜，吃完了。吃完了，看病啊，不看病啊，啥啥啥的都吃完了。然后呢，这舍利佛开始生事了，从有没有凳子这儿开始生事了，生了一堆事儿。然后又说到了这个度众生，有众生无众生，也说了维摩诘也说了很长一段，这个辩才无碍的啊，辩才无碍的这个说了很长。说完了之后，维摩诘说得好，维摩诘有护法呀，他的护法是天女啊，天女就给他散花啊，天女就给他散花。散了花，这个花落下来就妥妥的落下来，这个就没事了，散花就过去了。谁知道呢，这花到舍利佛身上它就落不下来。为啥呀？维摩诘虽然说法，但是舍利佛并未真正的心开意解，所以天女的花到了他身上散不下来呀。哎呀，这个花不如法啊，就从这儿开始了啊，这个花不如法，这花招谁惹谁，从这个花这开始啊，这个花招谁惹谁了啊，这个花，哎，这个 舍利佛就看到了啊，舍利佛就看到了，哎，这个天女说话不一般呀，啊，天女说话不一般呀，这个天女说话不一般。舍利佛说，你这个天女，我看看是啥身份，你在这待了多长时间啦？你在这，你这个天女是不是在这待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你说话非常有维摩诘的味道啊。你要是待的时间长，有它的味道，这一点也不奇怪。所以就问你是不是在这待可长时间了？你要说我在这待可长时间了，你解脱多长时间啦？哦，解脱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嗯，就是你怎么说时间呢？你不好说时间呢。你这个智者本来就是解脱的，你还说他的时间，就是不好说。然后这个舍利佛就是啊，不吭声了，不吭声了啊，不吭声了。就是你要是说智者解脱这个老年人解脱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为啥？舍利天女就说你为啥说？天女说，哎，刚才花儿爱你的事儿，现在言说又爱你的事儿了啊！这个言说是内向吗？是外向吗？言说没有任何的过患呢，言说怎么会爱你呢？同样的，一切的法他们都没有过患，一切的法都不爱解脱。解脱这个不光解脱可以用文字来说，这个解脱可以用一切法实现呢。解脱还可以用一切法实现的。舍利佛冷笑一声，解脱可以用一切法实现，难道贪嗔痴慢疑也能实现解脱吗？啊？天女说，那看什么时候说了，假如说你有修有证有在，你还有这个在，那你就应该离贪嗔痴慢疑。假如你没这个在，你没有那个增上慢，那个贪嗔痴慢疑当下就是解脱啊。这个舍利弗说，那你说的这个我知道，确实跟佛意相合，痛快痛快痛快痛快。舍利弗就说了，哎，这个你是咋修的，你咋证的，你这么有辩才的。天女说，无修无得无证，要是我有修有得有证，恰好是刚才的那种的增上慢人，恰好是那种的要离贪嗔痴慢疑的，离淫怒痴的。然后舍利弗说，对于三乘你怎么看呢？三乘那要用声闻的时候就用声闻，要用缘觉，用大乘，但是这个真正的大乘是很彻的，你要是真的知道了大乘，你就不会就是去耽搁在小乘那儿而受益非鱼，你就不会那样的，那小乘算啥呀，你就再也不会为小乘法感到有兴趣了啊，感到有兴趣了。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待了12年啊，他这回他看出来了啊。那就是说你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你何不现男身相啊，你现男身相你说法不是更周全，信心你还是正果还能够更快。哎呀，你何必现女身相呢？天女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有个女身相的，我都不知道，你咋知道我有个女身相呢？我都不知道我有个女身相的，没有个女身相怎么转这个女身相呢？就像是这个本来就是假的，你再把这个，就像是你做个梦，你本来就做了一个不好的梦，你想做一个好的梦，你是不是有病啊？那个舍利佛就从这个地方上啊，又跟他又有了一段。对呀，哎呀，这些都是假的，转什么转呢？说完了之后，天女就把舍利佛还不饶舍利佛，又把舍利佛噔噔给变成了一个女的，自己变成了一个男的，然后就问舍利佛，你怎么不转啊？你怎么不转你这个女身呢？舍利佛说，我都不知道我咋变成女身的，我咋转呢？天女说，对呀，一切的女的也是这样的，他根本都压根都不知道他是个女生，他都不知道他咋成女生的，你让他怎么转。然后噔噔又给他撞回来了，刚才的女生哪儿去了？哎呀，不说刚才的女生像了，是转啊不转啊什么的，这有啥呀，有啥转不转的呀？岂止男生女生像有什么转不转的，一切诸法也是的，一切诸法有什么在不在的，有什么这个高和低的，有什么这些，有什么就是是和非的，有什么同和异的，一切诸法都是这样的，佛说的就是这一个，这就是佛说的法啊，这就是佛说的法。说完了这个，舍利佛就说了，哎，那你从这个地方灭还要往什么地方生啊？还有这个呢？舍利佛天女说，还有这个生灭吗？没有这个生灭啊，非但佛没有这个生灭，我没有这个生灭，一切众生也没有生灭，也没有生灭。那你什么时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什么时候转成凡夫？你转成凡夫我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可能转成凡夫吗？不可能啊，所以我也不可能转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呀？因为没有另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转。如果都没有那个可转，那为啥还有这么多诸佛呀？这么多诸佛是给迷人看的呀，没有这个迷也没有那个悟，没有这个迷也没有那个悟。 就像是你，你就说你吧，别说佛了，你有阿罗汉道证了吗？啊，无所得，所以才说阿罗汉道。对，诸佛也是这样的，他无所得，所以诸佛是这个是就是是这个证得了诸佛之果，这就是给他一个类比。然后维摩诘就说，哎，这个天女儿早都已经是供养92亿佛游戏神通了，早都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他是他的本愿救度众生这么示现的。这一段就完了。这天女儿把这个舍利佛来来回回收拾了几次，但是这个事儿怨舍利佛，是舍利佛不甘心的，而且天女儿一散花，哎，他就露馅了，哎呀，这个花不如法呀，我要给他抖落下去，露馅了，从这儿开始，这个就结束了，这个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而且这个天女儿啊，不光是利落，她是怎么说呢？天女儿属于有勇有谋啊。这个天女儿属于有勇有谋啊，她不光能够指出舍利弗的错误，而且她能够用方便法让舍利弗认识到自己确实是错了，这就是她是有真实正量的。所以最后维摩诘给她揭了个底儿，呀，这个天女儿可不是个天女儿，这是我的理解啊，这是我的理解，仅供参考。还有什么没有了？没有了，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一段就很长了，这一段就很长了。我觉得这一段的引用是从哪儿引用的？这一段的引用是接着上面的那个天女的。上面不是说了吗？天女何身份啊？天女的身份就是说的是她是一个菩萨，但是这个菩萨能够游戏神通，能够无生法忍，能够不退转了，她能够本愿随意变现了。也就是说的他的分段生死肯定了了，他那个变异生死未了是因为他有这个愿，他要随愿救度众生，是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不是说的我们说的那个啊，他还有生有灭，有心思，还那个有那个习气，不是那个有习气的意思啊，是说的这个菩萨已经在行救度众生之事的了，就是这一种的了，这一种的了。所以呢就引得了这个菩萨道跟佛道啊，菩萨道他怎么样能够通达这个菩萨道的佛道呢？啊，就是引出来的这个，我觉得是联系到这儿的啊，我觉得是联系到这儿的。这一段很长了，这一段很长了。菩萨怎么样能够通达佛道啊？然后维摩诘就说了，他这个他没有道可行，他行于没有道的，这样他才能够通达佛道啊，通达佛道怎么说呢？具体的怎么说呢？后面有。啊，后面有这个行五无间，就是说的，你看那个舍利佛行五无间了吗？舍利佛行地狱了吗？舍利佛行畜生了吗？舍利佛行什么什么什么了吗？舍利佛行这个嗔恚了吗？舍利佛行愚痴了吗？舍利佛巴不得离这些远一点呢，吓得半死。一提这些话，菩萨就不是了，菩萨行，但是他虽然行了这个，他没有五无间的恼恚，他行地狱没有地狱的罪垢，他行畜生没有替畜生的骄傲慢，他行恶鬼而没有恶鬼的那种穷酸，行这个色界道啊，无色界道啊，都不以为，哎，你看看我，你们不行，我们那个啊，不是这样的啊，他行的是视线的贪欲的，但是他没有，他离开了一切的染着，他行的是有嗔有恚的，有嗔有恚的，但是他本身对于那些众生并没有任何的隔碍，没有任何的仇恨啊，没有任何的隔碍，没有任何的仇恨。这个行的是那个啊，他们傻，我也跟他们一样傻，大家都是傻，而实际上他是有智慧的，用智慧可以调伏其心的，行的是他们贪，我也贪，实际上的话，他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跟人家说他小气，他也无所谓，他也无所谓，他不会说在乎自己要大方啊，人家一说自己小，也害怕。怕的要死了，人家说小气不惜生命，行的是 悔啊，没有一丝一毫的，乃至于对于小罪，他也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不应该犯，但是呢，就是行的那个人家会信呢，他也跟人家一样啊，行的那个嗔恚的，实际上啊，是对他的慈悲，是对他的，是对他的这个。实际上是就是克服自己的那个不好，行的是慈悲，你看着他懈怠，实际上他在那儿那正在用功修行呢、啊。行的你看他乱，实际上他在那乱里头，他有他的定，他在那里头定了。你看着他乱，你看着他愚痴，实际上呢，他施出时间都很通达。你看着他谄媚，那是他的方便，那是他的方便。你看着他娇慢，但是他呢，就是这个，有的时候要用娇慢来行事，就得现娇慢。就得现教班，那是一个通往众生的桥梁。你看着他有烦恼，但是他的心里啥会？他是佛会，他不会，就是说的是随着那个魔心走的，跟魔的见解一样。但是你看他的行跟魔行一样的，就是说他的行不是常规的那种行，像是魔行。实际上的话，他并不是魔见，他不是随着邪知邪见的。你看着他是声闻啊。实际上啊，他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这个究竟的。你看着他是现的圆觉相啊，实际上啊，他现圆觉相是成就这个用大悲来教化众生的。你看着他是贫穷啊，实际上他一点都不穷。你看着他就是被那个什么，被那个受到了残酷的刑罚，但实际上啊，他的那个自心的那种相好啊，非常非常的庄严。你看着他是下贱呢，实际上他是佛种性。就是这一类的啊，之身啊，实际上他是上好之。你看着他生老病死啊，你看着他生老病死，实际上他压根就没有什么病啊，他早都没有什么担心害怕了。你看着他就是要生活要挣钱，实际上他知道这些东西，哎呀，都是无常的，没啥无所谓，没什么可执着留恋的。你他有老婆成群，妻妾成堆的，实际上的话。啊，他早离开这些了，早离开这些了。你看着他就是笨呐、啊、迟钝呐、啊、什么的，实际上啊，他是辩才无碍的，他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就是缺，好像是这个，就是有那些不正当的那些继父啊，或者人家给他，或者他给。人家是用不正当的，实际上啊，这都是他的方便正当，他的方便正当。你看着他就是什么道都入啊，实际上他跟什么道都没有任何的关联和牵涉。现在是涅槃，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对天女那一段的延伸，挺有意思。说你一看，我们多多少少的，要么偏这边，要么偏那边，偏这边就是说的是小乘的那个知见不肯放下，哎呀，犹犹疑疑的不去弄这些；偏那边呢是习气使然啊，那个习气使然，哎呀，就开始弄那些事了。实际上都是习气，两边来回偏。实际上啊，两边来回偏啊，也是梦幻泡影，知错就改就行了，没什么的。看看还有什么没有？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后面的可长是吧？何谓如来种？何谓如来种啊？讲一段吧，就是这个，然后这个是通达佛的，然后维摩诘就说了，什么是如来种啊？什么是如来种啊？我告诉你啊，这个有个身，这就是种。人家说的是无名种，你看看，人家说的是如来种，他说的身见无名有爱贪嗔痴四颠倒五盖六入七识八邪九恼十不善道，哎妈呀，六十二见和一切烦恼都是佛种。也就是说啊，这一切契机然后走向解脱，你担心他害怕他干什么呀？这都是你的契机让你走向解脱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都没有坏处啊，它是你的契机啊，并不是说是纵容的意思，而是说我们就是 是好像害怕这些东西，害怕的都不行了，害怕的都不行了，不行了的不行了，没有那个烦恼，你咋会求那个菩提啊？你咋会找那个菩提啊？你咋会去证菩提啊？所以说烦恼跟菩提它就是一体两面嘛。你那个都不是烦恼，你那个都是自己的心愿，你就是老是随自己的心愿，你那生活中的事儿，你多问问同事，同事他都能够帮你解决。我们说的烦恼啊，是说的没有开究竟智慧的烦恼啊，都不是你那鸡毛蒜皮的事儿。我跟你说，还说的烦恼增上缘，好吧好吧好吧，你的烦恼主要是就是你都把自己当成是个屁就没事了，都还是在这上呢，还是在这上，就是说世间法上的烦恼还没解决，应该是你的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实际上啊，我们明心说往明心见性这个路子上走的，世间法那儿已经没有了，不代表着世间法就做得很通达了，不是的。世间法上有什么他根本都不在意，哎呀，这些东西的话你在意他干啥，他都是因缘所生法，你在意他干啥，没有在意他了。就是但是自己没有通达这个事儿，自己心里不安，自己知道了就只为这个事儿一直在，哎呀，使着劲儿啊，用着功呢，哎，这种的就有可能明心见性啊。嗯，这咋办？你就是经常提醒自己，你承认自己是个屁，经常的提醒自己是个屁。你提醒自己是个屁，也不是让你一定压制啊。由你这个屁产生的所有的屁，它都是屁，都不应该在意。至于你具体怎么解决，你是要文雅的放个屁，还是粗暴的放个屁？你去找那些屁人，他们能有解决方法的。哎呀，这都在讲经的时候说话说的可粗俗，就是这些，你就是你就这些事儿，并不是让你一味的去忍，不是让你一味的去忍，一味的去断面，你去问问那些人，他们也有一些方面，你沟通沟通怎么怎么样的，你是个屁，人家也是个屁，你有跟人家相通的地方，不是说你就是个文雅的屁，人家就是个粗暴的屁，你就跟人家都不一样，不是这个意思，都是屁，都是天下的屁都是一样臭的。你这个找他们弄就行了，我们不是说这个的，不是，也不是让你一味的去忍，这两个都不是。对对对对对，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嗯，何谓也？一直到故，则不能得一切至宝，贴出来吧。那我拿捏不好，啥时候不忍？你这还是在讨论屁，这个事儿还是不归我们。刚才你说有变异生死，变异生，哎呀，你不明白最好了，不是跟你说的，不是跟你说的，不是跟你说的，你就是你对于名相的这种追求，你摆坐内就应该放下。这个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有两种解释，变异生死，分段生死啊，就是分段生死，就是明显的有生有死，他离开了这个明显的有生有死，就是现的生相和死相，这个是分段生死，但是他还有念头的起起灭灭，生生灭灭，还有习气的来回往复，这种微细的两边的对立，这种就叫做变异生死。但是变异生死不止这一个意思，变异生死还有另外一头意思，还有另外就是说微细的习气，微细的念头的生灭，微细的习气还在，这个叫变异生死。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诸菩萨大士他们化身有生有死，在这里头行他的方便去救度众生，这个也叫变异生死。我记着佛学大辞典里是在这一块是有这个解释的，也就是变异生死有两头的，不是光有坏的那一头，它有好的那一头。大概说了一下。到时间了就算了吧，下一次再贴，下一次从就是那个如来种那个地方上再贴一次，再贴一次。
哎呀，就是这个厦门的这个师兄啊，你就那个动心不动心的这一套的东西啊，就是你不知道修心中心法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你就是一开口就得到了，这种时候不多的，有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应该这样啊？我都不知道，就是说的这个法祖师啊得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你要珍贵它，你就是说如果是下定决心要修啊，白坐那老老实实的修这个，你白坐以后你再去捡其他的，你就是暗暗生生的就是体会这个修法给你带来的变化，这是你自己亲自的尝一尝这个法味，亲自的尝一尝，到时候再去看这些名相，再去看那个白骨观，再去看那个动不动，那样比较好。我建议你百座内就是少说少闻，多歇，尽量的养好精力，打好每一座，其他的那些事儿就先应付着，包括动心不动心也随他的便，先应付着，不要花他太多的心思在这个上面。白坐以后的话我们再来说，佛法呀不只是不动心这么低，佛法不是这样的，你说这个不动心那个不什么铁布衫啊之类的他也能啊，不是这样的，也不是没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师兄们都不为所动。他说的吧，他用了很长的篇幅，今天他们讨论了可长时间的篇幅，说这个动心不动心，那里头都是初学，大家一检点，自己也确实也不能说完全不动心，就在这个事儿上开始发生了，大家都感到自己哎呀，很那个，就开始了。你这个不是这样的判断标准，对，在这一点上毫不动心是。百座群是咱们的群里头最有外道影子的。一说那种外道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人附会，他是这样的。是吧，是这个吧，是这样的吧。百座群是最有外道味儿的。吃瓜都吃，那就应该让人家吃点你的瓜呀，就是说的是该说的说，该说的说，说说说说。别让那里都是外道瓜喽，插不进话。那就算了，是。袁师兄，你还有什么？
你说的这些现象在初学当中它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之前都是有形有相的那些说惯了啊，领丁的一下子转不过来，我的声音小，我用现在这个应该可以了，也没啥说的了，到时间了我们就下课吧，下周五继续。杨子涵还是建议跟郭老师多对一对啊，多对之见，千万别马虎了。就这样吧，那今天咱学习就到这儿，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